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再次欢迎你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新系列布道与宣教课程的第二讲，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信主了吗？是信徒了，但是不是门徒？主所教训我们的，我们要教训别人遵守，因为凡信主的人都有责任传福音和做见证，领人信主。接下来张老师将谈使人做门徒，让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
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欢迎你们收听空中神学院，我是张明牧师。今天我跟大家继续的讲这个布道与宣教，布道与宣教。今天是第二课，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使人做门徒，使人做门徒。因为上次我们讲过了，布道是什么呢？布道的定义就是使人做门徒，这个是根据马太福音最后的那一段，就是大使命的那一段，布道就是使人做门徒。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看到底门徒是什么东西，也要看看怎么样使人做门徒啊。好，首先我们要看看门徒是谁，到底谁是门徒。一般的说法呢，就是一个人他先做了基督徒啊，然后呢才慢慢的把他训练成为一个门徒啊。但是这个看法有一个问题啊，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一个人信了耶稣之后啊，要大概多长的时间才能够成为一个门徒呢？是一年还是两年还是怎么样呢？这个问题啊不容易答。到底什么是门徒呢？今天我要跟大家从《使徒行传》里面看看到底什么是门徒啊，到底一个人做了基督徒多久才可以成为一个门徒啊？好啊，请大家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十二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十二节，一章十二节。那么这里的每一次都提到门徒的啊。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十二节那里这样说，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的，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你看这里讲到啊，当下的那是门徒呢就从那里回到耶路撒冷去，那个时候呢主耶稣刚刚升天圣灵还没有降下来。然后我们看第二章的第一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啊，然后我们知道就忽然之间啊，圣灵就降临了。这里说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啊，五旬节的时候。我们再看看第六章第一节，第六章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一节，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怎么怎么样啊。 就说那个时候这个门徒呢就越来越多了啊，教会里面发生的怨言了啊，那么使徒们呢就去解决这个问题啊。到了使徒行传的第八章呢第一节呢啊，因为史提反被人用石头打死了，第八章第一节就这样说，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另外这里讲到就是门徒呢就到处跑了，因为耶路撒冷那里有大的迫害啊。然后我们再看第九章了，到了第九章第一节那里啊，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啊，怎么怎么样啊。那么这里讲到因为这个扫罗的加入他门徒就进一步的被迫害了啊，所以他说仍然向主的门徒啊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啊。那么我们再看到这个使徒行传的第十一章啊，中间也有提到就是门徒的十一章二十六节，这里就讲到安提阿的教会已经成立了啊，安提阿的教会已经成立。我们看看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的二十六节，那里说巴拿巴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你看这里就讲到了，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就说本来就是信耶稣的人呢都叫门徒，不过到了安提阿这个地方呢，因为这个教会啊影响太大了啊，当地的人呢就给他们就是信耶稣的人呢改了一个别名啊，就说叫基督徒，基督徒就是小基督的意思，就是你看他们就是满口都是基督，说话形式都好像的他们所信的基督啊，所以就是基督徒。换句话讲啊，你从整个使徒行传来看呢，你发现呢根本呢门徒就是基督徒，哎，本来这个基督徒呢就根本就是叫门徒的，本来没有基督徒这三个字的，后来他们到了安提阿因为有很大的影响力才称为门徒的才称为基督徒的。所以假如我们今天说一个人先做了基督徒啊，然后再训练他把他训练成为一个门徒，这个说法是不合乎圣经的。当然我也不反对你说门徒训练啊，我们顶多可以说训练这个门徒让他成为一个更好的门徒，这样可以说得过去。但说这个人只是信耶稣而已，只是个基督徒而已，还没有成为一个门徒呢，这个说法就很有问题了啊。所以今天我们的问题就是说，死人做门徒其实就是死人做基督徒，基督徒就是门徒啊，布道的目标是使人做门徒，那么也就是使人做基督徒啊，没有什么先做基督徒然后才成为门徒这回事的啊。好了，那么我们先弄清楚了，就是说谁是门徒呢？门徒就是基督徒啊，所以布道呢使人做门徒呢也就是使人做基督徒啊。好，但是我们接下去呢我们要稍微详细的研究一下到底门徒又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刚才说了门徒就是基督徒了啊，那么门徒这个字啊这个意义到底是什么东西啊。门徒呢其实在原文就是希腊文里面呢门徒就是一个学生啊。其实我们以前也说了啊，什么什么人是什么什么人的门徒，也就是他的学生啊。举个例子吧，我们看看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的第十章，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四节那里啊，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四节，那里耶稣这样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啊，那么这里的学生呢，中文是学生呢，其实在原文里面呢，也就是那个门徒这个字啊，就是使徒行传里面讲的那个门徒这个字是一样的 啊，所以你看这个马太福音这里的翻译呢，就把这个原来的文字呢翻译成学生，但是其他的时候呢就把它翻译成门徒。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说，门徒就是一个学生啊。但是呢当我们知道门徒是个学生之后呢，我们可能有一个很错误的印象啊。因为在当时啊，一个学生跟今天我们所理解的学生是不同的。有什么不同呢？今天我们所理解的学生呢是在课堂里面上课的。有个学校啊，有一群学生到这个学校里面去上课啊。那么上课是有固定时间的啊。每逢星期一到星期六或者是到星期五早上八点钟上课，下午四点钟下课还是怎么样啊。那么大学生呢就是他的课堂比较灵活一点啊，这一科是每逢星期二与星期四上午九点钟到十点钟啊。那么今天的学生是这样子的。你无论学什么东西，你发现呢都是差不多是这样子的，是有一个课堂的那么你就去学了。那么在城市里面也有一些补习的老师啊，那么他可能到你家里面去，也可能你到他家里面去，但是有规定时间的啊，每逢礼拜一礼拜三礼拜五下午五点到六点到我家里来上课啊。那么也有人呢去学一些音乐啊，学钢琴啊，拉小提琴啊。那么老师说一个星期学一堂，每一堂呢就是一个小时啊，每逢星期三啊晚上八点到九点啊，这样子啊。这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学生啊。那么今天的学生呢有什么特点呢？一方面是在课堂里面或者是有一个固定的地方上课啊。那么上课呢，上课完了之后呢，老师就跟你再见啊，下星期一再来啊，等明天再来啊，怎么怎么样啊，拜拜，那就再见了啊。但是跟以前的学生是不同的哦。为什么不同呢？以前的老师啊跟的是学生啊，不是在课堂里面教书那么简单的。以前的老师是怎么样呢？是跟这个学生一起住的，住在一起的啊。我们看一段圣经就明白了。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啊，第一章呢第35节啊，那里说再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哪里。你看这里说约翰同两个门徒，这里的约翰呢就是施洗约翰，他有两个门徒，这两个门徒是约翰的门徒啊。他看耶稣行走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啊。你看这里是说什么呢？有两个门徒，这两个门徒是谁的门徒呢？这是约翰的门徒，他们本来是跟约翰的，但是约翰看见耶稣呢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这两个约翰的门徒呢就跟从了耶稣。请问这个跟从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跟从是不是跟你到课堂里面去上课，每逢星期一到星期五几点钟到几点钟呢？不是那样子的。跟从的意思是以后跟这个老师一同住的。所以你看下去呢，耶稣就38节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你看他们先问耶稣，你在哪里住，因为他们要跟耶稣一同住的。以前的学生呢都是跟老师一同住的啊。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夫子就是老师，所以以后呢这两个门徒呢就变成是耶稣的门徒了，不再是约翰的门徒了。这个门徒都是贴着一个老师，跟着一个老师，跟他一起住的啊。39节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你看，所以你看根本当时的学生就是跟老师一同住的，这一天呢就跟老师一同住了啊。所以呢你发现跟我们中国以前也是一样，我们看看一些武侠小说啊，就说假如你要学武功啊，你上山去拜访一个老师啊，拜访一个老师呢老师是不是说好了，你以后每逢礼拜一到礼拜五到这几点钟到几点钟到这里来上课啊？不是这样子的。当那个老师接纳了他做他的学生之后呢， 徒弟啊，就是门徒，就是徒弟。这个徒弟呢，以后就要跟那个老师一同住了，跟老师一同吃饭，一同睡觉，一同去买菜，甚至一同去到下山去行侠仗义啊。所以呢，你发现呢，我们中国武侠小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说你看一些老师，一个老师啊，假如这个老师呢，他这个品格是不好的，那么就是学生呢，不单是学了这个老师的武功，也学了这个老师的品格啊，就是学生们呢也变成一个坏人了啊，跟那个老师一起啊去做坏事，拿他们的武功去做坏事了，去抢劫啊等等啊。但是假如这个老师是个好人呢，连就是学生们也学了这个老师的品格了，不光是学了他的武功，连他的品格也学过来了，跟这个老师一同下山去行侠仗义啊等等，做好事啊。所以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分别，就是现在的学生跟以前的学生有什么不同啊。其实各国都是这样子的啊，以前孔子啊，他的学生们很多都是跟他一起住的，一同周游列国的啊，不是固定时间上课然后回家明天再来，不是那种的啊。我们再看另外一段圣经啊，就是马可福音第三章，那里就讲得更清楚了。马可福音第三章13-14两节，马可福音第三章13节开始，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他就设立12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出去传道。你看耶稣在这里啊，他经过祷告之后呢，他就选择了12个人，选择这12个人，我们知道这12个人就是耶稣的12个使徒，也叫门徒了啊。选择他们干什么呢？圣经说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哎，就是这几个人根本跟与耶稣就一同住的，常和自己同在啊。好，所以呢，这12个使徒们，当然我们知道有一个是失败的，有一个犹大他背叛了耶稣啊。但是另外11个呢，他们不光是耶稣的道理他们学到了，连耶稣的品格他们也学到，当然不是学得很完美啊，但是他们学习耶稣很多东西，因为跟他们一起跟耶稣一起住啊，所以很多东西他都学到。刚才我们读的约翰福音第一章，大家有留意吗？约翰福音第一章说那两个门徒跟着耶稣住了一天啊，就是1章39节，这一天便与他同住啊，同住了之后呢，第40节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就是这两个门徒有一个是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就是他跟了耶稣一天住了一天之后呢，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你看他跟耶稣住了一天就知道耶稣是弥赛亚，你看你可以可见呢，这个同住住在一起那个力量是多么的大。假如只是在课堂里每天教你几个小时那种教书的方法，那个效用啊，没有那么大的。同住的那个力量是非常的大的，这个一个人的品格会影一个人的生命，会影响另外一个人生命的。好啊，假如我在这里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发现耶稣在世界上所做的工作呢，可以分几样的啊？第一，耶稣常常向群众讲道啊，这个我们知道了啊，耶稣是个讲道家啊，讲道家。第二，耶稣常常行什么行神迹啊，行过很多很多的神迹，这个我们也知道啊。另外一种工作，第三种工作呢，就是耶稣也常常个人谈道，好比说耶稣跟尼哥底母啊，耶稣跟这个在撒玛利亚那个井旁的妇人啊，跟他们个人谈道啊。那么第四呢，耶稣也常常跟这些法利赛人啊。跟那些法利赛人呢，就是辩论，就是这个我们在圣经里面也见到了啊。 第五，耶稣也有不少的时间呢，到一些人的家里面去啊，好比说到马大、玛利亚的家里啊，到这税吏的家里面去吃饭啊等等。假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说耶稣在世界上，他大部分的时间在那里做什么呢？你会怎么回答呢？大部分的时间，你说大部分的时间是个人谈道，还是与法利赛人在那里争辩，还是行神迹，还是讲道，还是什么呢？我的答案就是说呢，耶稣大部分的时间呢是训练门徒，就是与他们，与他的十二个门徒，特别那十二个人同在。正如马可福音第三章那里讲到的，他选择这十二个人是为了什么呢？要他们常常和他在一起啊，他大部分的时间呢是集中在训练这十二个人，当然十二个人以外还有七十个人啊，集中训练这十二个人的。我举几个例子啊，有一次耶稣在圣殿里面看见有些人在那里奉献啊，他看见一个妇人，一个寡妇丢了两个小钱进去，他怎么样呢？他转过来就对他的十二个门徒说，他说你看这个妇人所奉献的是最多的啊！你看耶稣表面上呢就看见一个寡妇在那里奉献，但是其实呢他就借这个机会呢来去教导他十二个门徒。又有另外一次啊，耶稣看见有一个百夫长，他说夫子啊，我的仆人病了，你不要来，不需要来到我的家里面，你就这样子吩咐一句话他就好了。耶稣说哎呀，那么大的信心，他就跟他的门徒说，那么大的信心我在以色列还没有见过了。你看他转过头来就教导他的门徒。还有一次，有一个少年的官啊，他来见耶稣说，我要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啊？耶稣说你要做什么什么什么，你要变卖一切啊，来跟从我。那个少年人就忧忧愁愁的走了。耶稣怎么样呢？耶稣转过来又跟他的门徒说，你看呐、啊，有钱人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都难呐、啊！你看耶稣的目标呢还是那些门徒，教他的门徒。其实耶稣在无论遇见什么事情啊，他做什么事情呢，其实他同时呢在那里训练他的门徒的，借助这个事情来训练他的门徒的。所以你发现呢，耶稣在地上大部分的时间呢，他集中在训练他的十二个门徒这方面的这个工作上啊。所以这个就是门徒，门徒就是学生，学生就是跟老师一同住的，一同在一起的，那个意思。好了，我们讲了那么多啊，我们再回到这个布道啊这个主题上。我们说布道就是使人做门徒啊，我们知道什么是门徒了。那么我们怎么样使人做门徒呢？啊，就要跟耶稣学了。那么第一呢，就是要亲自挑选，使人做门徒第一要亲自挑选。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四章，其实你不看圣经啊，你不用翻了，你也记得耶稣那几个门徒是怎么样的，是不是那几个门徒自告奋勇的说，主耶稣啊，我们要来跟从你啊？不是，每一次都是耶稣呢，耶稣的亲自挑选的。马太福音第四章十八十九节那里，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两人，就是彼得与安德烈，就怎么样了？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啊。二十一节，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两人，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啊。那么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又立刻赊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你看每一次呢都是耶稣呢耶稣亲自挑选的。反而有些人呢，他们要来跟从耶稣，他说，主啊，我要来跟从你啊，但是耶稣说啊，狐狸有洞啊，飞鸟有窝，但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哎，耶稣反而拒绝不，你看啊。所以呢耶稣呢他是亲自挑选他的门徒的。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想问大家，就是说耶稣他挑选他的门徒的时候，到底他的门徒信了耶稣没有呢？你说他们信了没有，就是彼得约翰那一班人，他们一被耶稣挑选的时候，他们信了耶稣没有呢？只要你仔细的想一想啊，其实他们还没有信，他们只是知道耶稣是一个很特别的人而已。他们以为耶稣是弥赛亚，但是他们心中的弥赛亚呢跟耶稣这种弥赛亚是不同的啊。可以说 他们并不是好像我们今天那种信耶稣那种信，他们并没有信啊。开始的时候怎么知道呢？好比说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八章啊，第八章二十七节那里，就是平静风和海那里，二十七节，当那个风啊浪啊平静了之后呢，二十七节，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你看这里就是这是众人，就是门徒啊，就问了，他说这是怎样的人，这个到底是谁。假如你看马可福音呢那里说这到底是谁啊，连风和海都听从他了啊。对，就是马可福音第四章四十一节，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你看在这个时候他们连耶稣是谁他们都不知道，你怎么能够说他们已经完全信了耶稣呢？可以说在马太福音一直到了马太福音第十六章，耶稣在那里问啊，他说人说我是谁呀？ 那么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就是先知里的一位啊。到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节呢，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你看到了这个时候呢，西门彼得才知道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可能以前还不知道，而不起码不是说一跟了耶稣就知道。所以呢问题就是说，耶稣呼召门徒跟从他的时候呢，你可以说这些门徒根本还没有相信啊，起码连耶稣是谁他们都不是很清楚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给我们有什么启发呢？就是说我们假如要传福音，我们假如要布道，我们可以亲自挑选我们的布道的对象啊，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朋友家人当中，我们挑选那个人啊，最好不是家人啊，像家人布道是另外一回事啊，挑选一个对象，经过祷告之后挑选他。我们不能好像耶稣那样子一下挑选十二个人，起码一下子可以挑选一个人吧啊，挑选一个对象，然后呢就常常与他同在啊。到底你能不能够与他一同住呢？这个今天可能很困难了，但是尽量的与他一同同在啊，跟他一同同在啊。然后呢啊，他同在跟他一起来往的时候呢，他并没有相信，正如耶稣挑选他的门徒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相信啊，可以这样子的。就是换句话讲，所谓门徒训练呢，那个时候已经开始了，当你挑选一个人的时候已经开始了，他还没有信主已经是门徒训练了，已经是使人做门徒了啊。那么跟他一同同在啊，尽量的经常与他一同同在。我举个例子吧啊，我开始用这个方法去传福音的时候，当我看到圣经这个门徒使人做门徒这个真理的时候，那我就向神祷告呢，我就说求你给我一个对象。那么我就找到一个年轻人啊，二十几岁，我自己那时候是三十几岁。我在一个地方遇见他啊，然后呢从此以后呢我就常常与他来往，我一个星期总有一次跟他在一起的。我跟他在一起干什么呢？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刚刚开始并没有跟他讲福音，我先跟他做朋友。我跟他在一起呢请他来过我家里吃饭，他也请过我到他家里去吃饭。那么我们也打过乒乓球啊，我们也一同骑着这个自行车去买东西啊，我们也一同去游泳啊，甚至他曾经到过我家里来睡过几个晚上啊，反正尽量的利用机会跟他来往啊。每个星期总有那么一两次，我无论我多忙，我都不，那个时候我在正在读神学，无论我多忙，我都不放我情愿推其他人的约会，我也不推他的，我一定跟他在一起的啊。那么经过三个月之后呢，他就问我了，他说哎大哥，他说你不是个基督徒吗？我说是啊。他说你应该有个教会，我说是啊。这我可不可以去啊？哎，是他自动提出来要去教会的吧？那我就带他到教会去，介绍他给别的弟兄姐妹认识。然后呢， 我还没有劝他呢，他自己买了一本的圣经，已经从创世纪一直的看下去。大概到了十个月以后啊，就是我认识他到十个月以后呢，他终于决志信主了。你知道一个女人呢，生产的时候，从她怀孕到生产的时候，刚刚是十个月左右。我那个时候真是有生产的感觉啊，就是有保罗那种说我在主里面呢，用福音生产了你们啊，刚好十个月。所以弟兄姐妹，我发现呢，我以后也还是用这个方法啊，我发现呢，差不多每一次都是行得通的，就是说挑选一个人，常与他同在啊，就是他尽量的关心他，跟他做朋友啊。不一定常常跟他讲福音，有的时候讲，有的时候就是讲别的东西，就是讲音乐啊，讲学问啊，讲人生啊，讲什么都可以啊，直到他信主为止啊，这样子的。那么我发现呢，这个就是我们使人做门徒的原则，也是我们的方法。我发现这个方法呢，是差不多每一次都成功的啊，这个当然是主怜悯了啊，这个也就是按照圣经的方法，就是使人做门徒嘛啊，使人做门徒就是要跟他在一起的，就是要付代价的啊。我们一般传福音为什么常常失败呢？就是说，哎呀，这个时候向这个人传福音，啊，那个时候又向第二个人传福音，哎，发现又不行了，又找第三个对象了，就是碰来碰去呢，反而浪费了很多时间。假如我们能够集中把我们的时间精力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我不是耶稣，我不能一下子挑选十二个人呢、我只是挑选一个人啊。每一次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你发现呢，这个果效啊，到头来呢是大得多的啊。这个就是使人做门徒的根据圣经而来的方法，根据耶稣的做法而来的方法啊。其实在西方的宣教士里面呢，有一个人叫恩格，不是恩格斯啊，马克思恩格斯啊，后面没有个斯的，就是恩格，这个人叫恩格。他曾经到其他的国家去宣教，那么根据他的研究呢，他画了一个图，那个图呢就好像一个温度计，这个温度计你知道，从零那里算起啊，零度，那么零下一度、两度、三度，就是零下就是已经结冰的了啊，零上呢就是就是比较温了，温暖了。那么根据这个恩格呢，他说，假如一个人从完全没有信到信主、决志信主啊，他说呢，是一般来说是经过七个阶段的，根据他的分析啊，有七个阶段。那是什么阶段呢？你从零下七度开始了啊。零下七度呢，就是这个人呢、完全没有听过福音啊、基督教啊，只是稍微知道有耶稣这个人而已啊。那么零下六度呢，就是他对基督教有一点点的认识而已啊。零下五度呢，就是他对基督教有一点好的印象，知道呢基督教也代表进步啊，也做过一些好事啊。零下四度呢，就是他有一两个基督徒的好朋友啊，那么感觉到他们都不错，这个人啊。零下三度呢，就是他曾经被邀请去听过道，或者是有基督徒向他布道，他听过道，听过福音，但是没有觉知。零下二度呢，就是一步一步的上去啊。零下二度呢，就是说他不只听过一次福音了，他挣扎过，想过这个问题，福音他已经听得很清楚了，但是他还有拦阻，不能够决定相信。那么到了零下一度了啊，这是最关键的时候了。零下一度是什么呢？就在这个人的生命当中呢，忽然呢出现了一个危机啊。什么危机呢？每个人都有危机的，我告诉你，每一个人呢一年两年之内都会出现一个大的小的危机。这个危机可能是在学生来说，可能是一个学业上的危机，可能是个家庭上的危机，可能是朋友当中的危机，可能是恋爱方面的危机，工作上的危机，经济上的危机等等，每个人都会有的啊。在他的生命里面出现那个危机了，出现个危机呢，假如有一个基督徒一直在与他同在的，一直在陪着他的，他一定会把这个事情告诉这个基督徒的啊。其实他自己不知道，他已经是个他被选为做门徒，他不知道 根本我以前带那个年轻人信主，我也不需要告诉他说我是你的老师，你是我的门徒，我没有这样用这个字的啊。但是呢，他有问题他就会告诉我，在那个时候，在他有危机的时候，这个就是最好的机会了。那么这个基督徒呢，就应该对他说，邀请他，现在就是时候了。你为什么不相信耶稣呢？你在这个时候你信靠耶稣吧，等耶稣来替你解决这个问题吧。耶稣以后进入你的生命里面，他会赦免你一切的罪啊等等啊。这个时候邀请他决志啊。那么我当时带那个年轻的小伙子信耶稣，就是当时他有个危机，就是跟他的女朋友发生了危机啊。那我就邀请他相信耶稣了。在那个时候他就相信了，在那个时候我告诉你，他不会不相信的啊。他相信的时候呢，就是觉知，这个就到零度了啊，刚好到零度了。换句话讲，他从零下七度到零度是一度一度的，一步一步的上去。一个人假如在零下七度，你想把他一步就拉到这个零度呢，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呢，在这个时候他拒绝福音是很正常的。那么这个方法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你陪伴着他，让他一步一步的往上面上，从零下七一直到零度的觉知那个阶段。很可惜我在这里没有办法画一个图给大家看，但是大家应该听得很明白啊。好了，他觉知之后呢，然后就是零上了，就是一度二度啊。零上呢也分七度的吧，七个阶段呢。那七个是什么阶段呢？你自己可以分的。他一信了耶稣之后啊，第一度就是他开始到教会聚会了，第二度他开始祷告了，第三度他要开始读经了，第四度啊他开始呢就是侍奉了啊，第五度他开始与一些弟兄姐妹一起去查经，一起开祷告会啊，第六度他自己也开始出去布道了啊。第七度就是他已经成为一个很成熟的基督徒，自己也能够按照同样的方法去布道，去使别人做门徒啊，这个也需要时间的。换句话讲，你把一个人带到觉知信主的阶段呢，还没完成，还继续的跟他一同在，跟他一同查经，一同祷告，跟他一同聚会，跟他一同解决他的问题，帮助他成长啊，一直到怎么样呢？一直到他成熟到一个地步，可以把这个过程啊继续下去，使人做门徒。好，弟兄姐妹，大家听了，这个就是圣经给我们启示的使人做门徒的最好的方法。我但愿各位都能够用这个方法去使人做门徒。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有一位基督徒大学生和一位室友同住了两年，总觉得没有机会向室友传福音。一天晚上，室友兴高采烈地回来对他说，
哦，我今晚信了耶稣了，心中充满从来没有过的这种平安喜乐。明晚是布道会最后一晚，你和我们一起吧。
这位大学生他说，
我信主了，恭喜你啊，今晚成为基督徒，我们是弟兄了。
他的室友大怒，他说，
跟你同住两年多，竟然没有把这大好的消息告诉我，亏你还是室友，还说是弟兄。如果到明年毕业了，我都还不知道福音，没有信主，不知道你会有什么想法。
亲爱的朋友，明天张老师将讲的是布道人，记得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布道与宣教系列第三课。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亲爱的朋友，你好，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布道与宣教新一系列的课程，由张老师主讲。祝福您平安喜乐。